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陶老师已经要拉不住了，
所以呢，徐老师啊，这种时候呢，你就要面对面的交流，很多信息，其实有时候很多信息，他通过面部的表情、
眼神、
身体的动作，已经都告诉你了啊。他那个桃花满眼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就是滚也是这个滚的好的，也就是肯定是滚床单的。
什么叫桃花满眼？什么？
爱在眼里冒星星。
我的意思，那
你给我滚。
老师，这里面呢，就是说，所以叫英语有一个叫 context， 就是情景，叫此情此景。
我想赋诗一首。
这种表情，很多事情呢，就迎刃而解。
叫读听众和小青年还是要小心，听人家讲话要多考虑一会儿，千万不能造次。
好的，对，施老师给我们上了一课，
就叫你。听人家的讲话，不能听到人家说个滚就以为是真的。
邵老师，那个我来再接一下，也讲到这个拍马屁啊，但他有时候可能如果是发自内心的，让郭沫若再给那个他有一篇就是给斯大林的那个祝寿词全文，他那个他跟他早期的那个诗歌那种那个格调非常像，他喷薄而出啊，他说那个我向你高呼万岁。为斯大林受成所作，然后他有 title， 他的这个国务院副总理、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、科学院院长、文联主席郭沫若，啊，他这个里面斯大林元帅，你全人类的解放者，今天是你的70寿辰，我向你高呼万岁。一个人要活到70岁甚至100岁，本来并不算得什么稀罕的事，一人假使无益于人而且有害，让他活到70岁又未免太多，但你全人类的解放者，你的生命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生命，全人类的生命，等等啊，这个就是你不能，你如果觉得是真的是拍马屁的话，有时候觉得好像可能野蛮，他也许他有内心的一种巨大的激情啊。他赞扬那个毛泽东的时候啊，他有个说法，全世界有两个太阳，一个在天上，还有一个在北京。你说他是精致吧，还是一种完全的这种激情啊？所以这是很难讲。啊，就是这种文人的这种，啊，所以呢后来啊，就像郭沫若啊、李白啊，所以他们俩精神上是不是有一种这种，有一种通的这种地方？当然李白后来，
有一种共性，有一些地方是吧？
我觉得对郭沫若这个诗还是一个字滚。
好，你这个施老师，你看我们虽然不在面前，但是。这个我对你的理解啊，这个
很到位，
肯定是没有误解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我就是想到这个，像你们都想的比较大的这种画面，我是因为比较属于龟龟小乳，我就想到，就将来就是还有一个研究的问题，就是讲这种文体的研究啊，就最近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日记体。日记呢，它这个严格的来说呢，英语叫 Dear Diary， 那么它第一句话就是我跟一个日记说话，那么这个应该严格的意义上是我和日记，就是我写给我自己的，对吧？那么现在这个日记这个东西呢，它实际上是变了很多，那么不是说现在变了，就是它有变体，比如说日记体的小说，对不对啊？沙菲女士的日记，对吧？那么还有这个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那么他就是不是说他明明白白用日记体这样一种形式，这种一种像这个日记请注的这样一种方式，或者
更像个公式栏。
那么当然这是文学啊，那文学，那我也在想到这个历史上啊，比如说这个雷锋日记啊，雷锋日记。那么雷锋日记呢，就是当然我们不谈政治啊，不谈政治，就是说他后来这个从现在看的有一些资料啊，就是他是从做公务员，就是那个时候的公务员，县里面的公务员，相当于这个勤务兵一样的，像就是在里面打杂的这样，不是现在做官的公务员。那他那个当时就有人看到他的日 记，它里面都记了一些生产技术上的东西，也有一些政治上的一种想法，唯独好像没有什么爱情，不太写的爱情。他后来他那个后来在军队里面树他的典型，那沈阳军区是问他要日记，问他要日记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就是说雷锋的日记，当然就是他有些话写的，就是现在看啊，就是你读，我觉得他也有点真诚。这雷锋这个同志啊，当然，我这个词不知道用的很准确啊，就是说他是有一定的文学上还是有一定的。他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记不清楚了啊。如果你是一滴水，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？如果你是一线阳光，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？如果你是一颗粮食，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？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，你是否永远坚持在你生活的岗位上？就是他这种写作的方式，有一点这种当时的一个文学青年的这样一种水平啊。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东西，就是说，那么他应该是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办，起码他没有成大名节，他后来在入伍啊，被宣传为这种典型啊。那么在这个之前，他有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东西会要去发表啊，去拿给别人去看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也在思考一个，就像我们骂人，有时候骂人，我刚才说了，骂人的时候有的是直接就骂给你的，就是骂你，让你难过，我说的你的伤心事。还有的是骂你全家人，全天下人看，或者周围群众看，就是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他有没有一种他这个接收，就是我们做说话的时候，接收的人到底是谁？那么这里面就是也是我不给结论啊，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。那么还有比如说最流行的这种方方日记啊，方方日记。那么他这个你严格说日记是方方写在日记本上的锁起来的日记，对吧？那现在他实际上就是要在网上发表的日记。那么他非常个人化，我觉得所谓他用日记这个说法应该是非常个人化的这种表达方式啊。这个呢我又想到了一个，像当时有人叫他写，就是现在看网上的一些资料啊，那我们不做价值判断好不好，我们因为是文化节目，不做政治判断。那么他当时实际上是收获的一个编主编好像是陈永清，好像是让他就是你就写一个像维珍日记一样的啊，就是相当就像给大家看，那么就是一种个人的笔调，那么写给这个全大人看的。那么这种日记，那么实际上就是它又是一种日记的变体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呢就想到一个什么，就是这个最有名的，就不是最有名的，就是安妮·弗兰克的日记，就是这个纳粹之占领的时候，他们是从法兰克福犹太到这个到荷兰，躲在一个仓库里。安妮这个日记呢，他关于这个日记的真伪和人的存在，现在看的资料应该基本上都把这个怀疑啊，都因为他有些原始的东西啊，放在博物馆有证据的，但当然有。反犹太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怀疑的。就他的这个日记呢是蛮有意思，就他一开始写的时候呢完全是个人的，因为他很多很少女的东西，比如他十三岁，所以后来发育了啊，写到自己这个女孩子这种成长过程中，他是几十个多少个月我忘记了啊。那么他这里面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问题，就是他收听广播的时候呢，就是当时荷兰的抵抗组织在英国广播，就是让大家保存这些资料啊，保存资料就是在占领期间，就是说，所以他的日记呢，后面有些部分呢，实际上是有修饰的，因为他知道，因为我这个东西要保存作为一个资料，将来是要给世人看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就是对文体的研究啊，就是这种像这种日记啊，就是它的多重含义，因为它在这个。本来就是最早的日记，他们是
有私密性，
应该私人。
嗯，
那么然后半公开，就是想象中的读者和已经确定的这种读者，这里面都是我们可以研究的这种一个话题。石老师讲到这个避讳啊，讲到这个，我就想到这个文章的这种写文章啊，它的这种文体，它这种功能，还有这种社会功能。从社会，而且从文体学、社会语言学这个角度，我觉得可以提供一个 角度，你这样讲讲呢，就我想其实来说也可以写篇论文了。谢谢我们这个讨论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